聆听圣言之前，让我们祈求圣灵光照，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祈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再一次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使我们得以听见你那又真又活的道。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今天的福音经课是取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都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感谢上帝。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两刃的剑。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活泼在这里要英文是说是 living， 是活的，不是死的语文字，是活的，而且是有功效的。这个有功效呢，在希腊的原文字里面呢，是我们的电池里面说 energizer， 就是有 energy， 有 powerful， 所以有一些的翻译是 powerful。但是我们的 NIV 的翻译是 active， 意思说是上帝的话语是有行动的，是有 action 的。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个上帝的道就好像两刃的剑，比两刃的剑更快。我们可以想象到上帝的话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剑，在那里挥，在那里斩，在那里砍，是那么有功效。因为他在那里是有行动的，因为就好像剑在那里挥出那个所应该 要有的功效。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用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是思想神的道，从神的道来看到神的作为，神的行动。那我们要帮助大家来记得我们今天所讲的三点，一共有三点。我要用一个英文的字母来帮助我们大家来记住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我用英文的这个字母 S， 因为 S for short 就是那个剑 sword， 就是 S。 但是这个 S 是什么呢？这里三点的 S 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关于上帝的行动，上帝的作为。神怎么样呢？神说话。这里为什么说神说话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在写的时候呢，当时的读者们是希伯来这个族群里面，他们已经有些开始离开了他们所信仰的这个福音的真道，因为他们原本是属于犹太教的，那么后来他们信奉耶稣，他们跟随耶稣，但是有一群的这些希伯来人已经开始的离开这个真道。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就劝着这个读者们，千万勿要离开你们所原有持守的这个真道，不要像你们的列祖，因为离开了就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进入那个迦南地的安息应许之地。所以你们不要离开。要怎么样不要离开呢？就是要靠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所以他这里所讲的神的道，就这是我们所说的圣经。当然这里所讲的圣经是当时的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 成型。那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呢， 神的道不但是指旧约的圣经，也指新约的圣经，也指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整本的圣经就是神在那里说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力量的，而不是单单是将一本书啊。我们说这个 Bible 就是在原文的意思是 the book， 就是它是说纸，因为当时所纸所写的就是 the book。但是我们所相信的神的道，不是单单是 the book 一本书而已，不单单是一个黑字写印在白纸上面，不单单是这样一个石板板的一本书，而是上帝在那里说话。但是今天许多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觉得这只是一本书，特别是世界世人，他们觉得这是一本好的书，但是只是一本书而已。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他是 Thomas Jefferson 总统对于我本身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那么他也是我的母校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这个创办人他开办这个已经差不多两三百年的这个大学，那么他这个圆顶的这个大厅就称为 Rotunda 是他本身所设计的，因为他本身是个建筑师，也是个工程师，是一个非常鼎鼎有名的一位总统当年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呢，他们那个独立宣言，Thomas Jefferson 是其中的一位写这个独立宣言的一个委员会的其中一个成员，所以 Thomas Jefferson 他是可以说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他对美国的这个历史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他本身他对圣经也很大的钦佩，很看重，他认为耶稣的话是很好。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爸爸、好公民、好丈夫，你要读耶稣的话。所以在我们想象中，我们可以想 Thomas Jefferson 应该是很勤的读圣经吧。那么让我们看看他的圣经是怎么样子呢，是一大堆的洞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 Thomas Jefferson 他虽然很钦佩耶稣所说的话，但是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人的话，是字黑字写在白纸上的话。所以圣经里面如果讲到说耶稣的神性，比如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不但死，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就把它剪个大洞如果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凡不借我做我的不能够到上帝那里，他就把它剪成一个洞在那里。所以凡是耶稣的神迹他也给他剪出来，所以他所想的、所看的、所钦佩的是耶稣的那个言论，但是他不相信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道理。到这里我们看到，当圣经里面讲到神的道的时候，这个道在希腊文是叫做 logos， 是说是能够说出来的，是能够表达出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这句话就是说上帝本身是说话的上帝，所以他所写的圣经也是个说话的圣经，是有带来这个能力。所以当你说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不是说单单印在这个白纸上的这个字呢，而要说是个说话呢？因为许多时候当我们说说话的时候，就能带出一种的说服力，说话的时候呢都能够带来一种的功效有时比如说我们说某某人他很不听话，你去帮忙劝他一下吧，你有你的说服力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好几年前有一位基督徒的夫妇朋友他说太太了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陈博士你可以帮个忙吗？他说我的女儿高中毕业了就开始要报考读大学，但是最近他找到一份工作是做那些保健产品的推销员，很好赚。他说我不需要读大学了，这个工作那么理想，时间很自由很轻省，赚那么多钱，我何苦读大学呢？所以陈博士请你帮我劝劝他去读大学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苦差，我就想到我就好像是摩西对上帝说我是一个做狗本色的人，怎么能够劝这个小女孩呢但是他这位太太既然这样请我，看得起我，我就好了我就帮个忙吧。 所以就约定一天在一次早餐的时候呢，他就带他女儿过来，然后我们吃了早餐之后呢，妈妈就说妈妈先走了，女儿很瞪了一下子，她不知道原来是今天约定特地跟陈博士见面要跟他来说话的他就放我们两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说我们来做个祷告吧其实我心里也是心里在跳，不懂怎么讲什么好，那么我们就祷告平静的心，那么就开始把我的所预备的功课就好像一篇讲章就讲给他听这样。那么这个女孩子也是很蛮听话的，很乖她慢慢的听，但是有时候中间插了一些问题或者问了一起出一些意见那么我滔滔不绝的讲了，就好像讲完一篇的道理，心里还觉得蛮不错的。那么我就想好了，我们就告辞到一个段落吧。那么小女孩就跟我讲说，陈博士谢谢你今天花时间跟我这样的劝说其实我到底要读大学不大学呢，我其实还没有真正决定，还是一半一半。不过今天我听你讲了之后呢，我觉得我更不应该去读大学了我想糟糕了，我怎么跟他妈妈交代呢我就想上帝啊，我已经做我完我应该做的吧，一切交托给你。但是感谢主，这个女孩子虽然苦这么讲，她最后真的去报考读大学，时间很快她已经毕业了，他已经找到工作了，现在已经结婚了。所以感谢主，虽然这些话讲了，但是这个话最后还是带来了功效。虽然我的话就好像是一个一刃的剑可能是生锈的，是钝的，但是还产生了一些的功效。而上帝的话语不是这样的，上帝的话语他是在那里说，他说的这个话语呢是带来功效，来带来给我们的力量。所以今天当上帝跟我们说的话呢，我们要怎样的反应呢？我们当我们在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特别这个时候我们在第三个大目标跟世界和好的时候，世界给我们很大的挑战。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跟世界一起和好的当中来去接受这样各样的挑战。有一位很著名的在前个上个世纪上个世纪的一个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C.S. Lewis， 可能说应该很多人也听过他的书或者他的言论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他不相信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的哲学还不比其他的哲学的言论还好，那么他觉得整本圣经是整本圣经是一个神话的一本书，所以他不相信基督。但是后来有人劝他，他相信的。他一旦相信之后，他想通了，他对整个基督教的真理从头到尾非常透彻的了解，而且他在广播电台，英国的广播电台 BBC 每周替人家解答圣经的问题，他有写很多很多的书，不同的题材他比如说他写童话故事的 Chronicle of Narnia 一套整本七本书的这个的童话故事，有些已经搬上电影。那么他本身也写作很多的书，其中一本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是一个非常深入浅出对基督教很清楚很有说服力的所写的书。所以他许多时候他给我们的言论是好像一针见血，他真的是有很非常深入的洞察力。其中他也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相信上帝跟我们说话，那么我们应该自然的要去听到底上帝跟我们说什么话。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去听上帝在跟我们说什么话，根本我们连读没有读，因为我们的 book 是放在我们书架上，在那里累积灰尘，连读都没有读，更何况说上帝要去听上帝的话呢？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上帝要跟我们说话，他放在那里在书架上，他在跟我们说话，我们难道不要把它打开来看看上帝要到底跟我们说什么话呢？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就是那样忽略了。有另外一个神学家，刚才C.S. Lewis 本身他是个教授他是语言教授，他本身不是真正的神学家，但是他对神学有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位神学家七个果是丹麦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在神学界里面他有非常震撼的一些著作对这个存在主义特别有非常深入的 这样的一个了解。那么齐格果本身有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说当你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应该不时地提醒你自己，对你自己说，上帝现在要跟我说话，要跟我讲话，而且是关于我的。所以每次当我们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上帝在要跟我们说话，我们要来听，我们要来行，因为呢这是关于我的。最近我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就是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当然我们读也是很好啊，如果有人这样的建议，如果我们一天读四章，周末的时候多读一章的话呢，一年之内我们可以读完整本的圣经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读。但是最近我开始用聆听的方式，今天手机很方便，我们可以从手机呢来下载一些有声的圣经，所以我听圣经的时候也有一番的智慧，一番的滋味。那么听到上帝本身要跟你说话，那么我们在我们下雨崇拜，我们也有这个电话施工。当然，如果你们会听得懂闽南语的话呢，可以打这个电话啊，在我们的闽南语的小组，我本身的小组，我就劝我们的我们的组员，因为他们很多是年级上年级的，他们不可能有些不识字，但是我告诉他们，起码你可以打电话听上帝的话语。我记得有一次有我的一个组员，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今天我听到这个电话施工里面这个信息非常好啊，那边的信息那天好像是应该是讲到启示录啊，讲到说上帝的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他说这句话很好，上帝开启门，给我们开启门。他就想到他自己的弟弟，他弟弟最近失去了一份工作啊，他弟弟非常的沮丧。他说：“我他就赶快打电话告诉他弟弟说，请你赶快今天打电话听这段的经文，上帝要为你开路。”结果他弟弟也听了，感谢主。他弟弟后来告诉我们做一个见证，他说：“上帝其实关了一个门，就是我他已经是中年了，中年失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怎么样再能够找回这样同样收入的这份工作呢？这是很困难的，对他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而是那天他听了这个电话的施工的时候，那你告诉他上帝要为你开另外一个道门，上帝刚关了另外一个门，是要为你开了另外一个门。结果后来上帝给他机会，他今天自己创业。他说如果我不是失去这个工作，我根本没有勇气自己再创业，但是上帝帮助他，为他开路，真的一道一道门的为他开启，遇到很多的帮助他的人，让他很顺利的今天他自己开了自己的这个事业。所以许多时候上帝真的要跟我们说话，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样的情况，上帝要跟我们说话，是不是我们愿意在那里来聆听呢？所以这是第一个 as God says 啊。刚才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说，他所引用的其实整本的希伯来书引用非常多的旧约的经文，但是每次他引用的时候，他是那么说 God says 上帝说，或者说 The Holy Spirit says 圣灵说，或者说是主说，而且他所用的那个说呢 是现在式的 The present tense God says。 所以虽然这本书是很多年前写的，是旧约时候那个时候的旧约时代的写的，对我们来说是更久的，但是上帝要现在跟我们说 God says。这本书当我们读的时候呢， God is saying to you， 现在上帝要跟你说话。所以这是第一个 S。 第二个 S 呢，上帝要做什么呢？上帝看见，上帝 see， God sees， 上帝现在就看见 present tense， God sees， God is seeing you， 看上帝看见到你。为什么两刃的剑也是能够看见的呢？两刃剑难道有眼睛吗？能够看见吗？去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蒸一个鱼，不知道到底熟了不熟，我太太说拿一块筷子吃下去看里面的肉，这个一吃下去能够察觉到底熟了不熟啊。所以你看这次一把剑吃下去，看到里面的真正的情况。是的，上帝的话语就正如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甚至魂跟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吃乳，都能剖开。他是这里所讲的剖开，不是真的，是真的把肉体把灵魂剖开来看。 他这里其实跟我们讲到上帝的话语，真的就好像能够剖开，让他看到我们真正的里面的情况。这里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医学界现在有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技术，我们常常听到的啊，叫做 MRI 啊，就是用电磁波啊的这个的原理来看里面的这个人体内面的不同切面的想象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象说，整个身体就好像一个面包，你在那里一块一块的给它切起来，切片啊，所以整个切片呢，如果一个非常精密的 MRI 的系统呢，可以切成两三百片。所以听说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厨师，他在做面包，发现有一天他的戒指不见了，到底到哪里？后来他就想，可能我的戒指就是在那个面团的里面组成面包，这到底是不是在哪里？就是一切，切不在，切不在，切不在。后来切到中间，真的戒指就在那里。所以 MRI 就是这样子，在这里切切切，所以里面的那个的肿瘤一切哦，就在这一片里面，所以就可以让医生能够非常精确的来专单的对这个切面来做适当的处理。所以上帝的话语就好像是这样，魂与灵，骨髓与骨节与骨髓就能够剖开。其实真的没有剖开嘛，就好像 MRI 没有真的把我们身体剖开，常常切面包那样，但是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真的好像在那里剖开，看到你那里什么问题的所在。所以他下来的一句话就是说，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话语能够探入进入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中国一句话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所口里讲什么，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事，另外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了解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他就好像耶利米书里这样一句话说啊，这里另外一句话说啊，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是赤裸敞开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的话语是对那些愿意跟有主有关系的人，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就是说 to give account to the Lord, to the one whom we are giving account, 就是我们要跟那位交账。如果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那位主，愿意把我们生命说我要向这位主交账的话呢，那么这位主，在这位主的面前，我们的一切是赤裸敞开的，因为这位主看到我们的心。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讲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还是只有上帝能够察验人的心肝肺腑，能够看出让人对他自己的作为来付出他应该所负的责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话语，我们内心有什么不对的话，让上帝来那里审查我们。但是今天许多时候，人因为自己的利益，人因为自己的享受，我们蒙蔽了对上帝的真理，对一切我们拒绝来接受。最近有一个课题非常的热门啊，在报章上，在社交的这个媒体当中，在那里酝酿着，就是这个377啊，就是刑啊是的这个法典里面的这一条377A。到底377A 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从英国传系到今天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条例啊，就是说凡是同性恋的是个罪犯啊，是甚至要关在监牢里面受某种程度的这样的刑罚。它是政府其实虽然保留这个条文没有执行，就是形同虚设。所以这些同性恋的这群体当中就说，反正都没有实行吗？为什么放在那里呢？何苦呢？为什么不要拿掉呢？啊，其实这件事情早在几年前都已经谈过了，在那里在国会非常激烈的辩论，啊，到最后就平息下来，国会决定说继续的保留。但是今年的九月六号，印度废除了他们的377，因为他们从英国也同样收到了这个377，也是保留好多年，但是他们最近把它废除了。所以这一就才重新亮起了一非常热门的这些的话题，说为什么我们不跟这印度来走，跟随他们吗？把377，我们是377A 啊，我们多做出一个 A， 为什么不要把377A 除掉呢？反正我们都没有执行这样的一个律法。那么在9月25号，有 这样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外交官发表了这个言论。那么他的标题是说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sin and a crime。 那么在这个言论里面讲的非常的多，那其中有两点他讲就是说，我们新加坡已经是过时，这个条文已经是过时了。新加坡是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少数的国家还继续保留这条文，在西方的国家，非常先进的国家早就已经废除了，甚至连印度已经废除了，难道我们还留在这个落伍的世界里面呢？新加坡是在这个全世界里面的这些少数的落后的国家其中的一个，而我们新加坡是所谓的第一个世界的国家，那我们还在这个落后的这个群体的当中，为什么还在保留呢？那么另外一点，他讲说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sin and a crime。 是的，同性恋你说是罪啊，好了，我们承认是罪啊，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罪犯，把它关在监牢里面。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觉得是犯罪，好像婚外情啊、通奸啊、这些，但是没有法律把它关在监牢里面。为什么同性恋呢就要在制定法律把它关在监牢里面呢？所以这样的这个课题引起很多的这个言论。其实对基督教的团体，其实基督教的代表很早就跟政府的官员的部长来做沟通，而且请愿叫号召基督徒们来请愿保留这个三七七。其实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我们要判定他们是有罪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打开了这个门之后呢，就带来很大的社会的影响。从此同性恋不再是一个罪犯了，因为法律已经把他们除掉了，所以他们是跟异性恋的人是同等的。所以学校对应的性教育应该教导同性恋，而且呢应该准许同性恋的婚姻啊，因为他们是跟社会是同跟异性的是同样的啊，因为社会已经接纳他们，已经没有法律把他们判定是犯罪的。所以他所带来的，当你把这门打开了之后呢，所带来的这个社会很大的影响力是永远没办法再恢复的。所以钟志邦教授，这是我们今年年底的讲员，家庭的讲员，他在晚报的这个言论里面就讲，这是我们捍卫亚洲价值的时候呢。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呢，那个同性恋的这些分子就开始走下来的很多很多步。今天把377A 除掉了，只不过是他们的第一步而已。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就要应该站立的稳。但我们面对世界，世界在那里说你们已经落伍了，你们为什么还在世界的幕后呢？为什么不跟世界的潮流呢？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同性恋是可以被接受的，为什么你们还留在那里呢？我们基督教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其实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道，回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是清楚的，一目了然。就上帝所说，神看见，一目了然。上帝的话语是在那里深入的告诉你，你心里所想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看圣经里面对这个同性恋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呢？同性里面告诉我们，不是上帝所接受的。因为上帝从开始的时候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组织家庭的最基本的一个组织的单位。那么所以要生儿养女，只有这样才是上帝所和父所准许的这样的一个性的这样的一个 的配合。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索多玛、蛾摩拉，这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两个城市，同性恋在那里泛滥。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有一次罗德接待了两个天使，上帝的使者进到家里，就有索多玛的人在那里敲门说，把你们的客人抓出来，让我们一所一为。为什么呢？就让我们跟他们有同性恋的关系吧。所以索多玛就是一个恶名昭彰，这个同性恋的一个城市，非常罪恶多端的一个城市，其实两个城市包括蛾摩拉。所以上帝惩罚降火来毁灭了这两个城市。今天如果我们看索多玛这个字呢，索多玛这个字在英文其实已经演变成男同性恋行为的字， Sodomy 就是从索多玛而来的。所以每次当我们讲到男同性恋行为的时候呢， 社会所接受的时候呢，基督徒应该记得那是上帝所惩罚所严厉不能够准许的。其实在摩西时代，上帝已经清楚的规定不可以人男人国和像与女人一样，这是可真的，圣经上里面轻轻的 教导。罗马书里面保罗也是说，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这是女人的同性恋，还有男人的同性恋，然令男行可羞耻的事，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 的讲。但是今天有些基督徒进入了这个在社会的群体当中，他们已经忘记了。甚至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拍照很站立，很沾沾自喜，他说我们是异性的，我们不是同性恋，但是我们同情这些同性恋的人，我们赞成废除这个377A， 因为他们不是罪人，我们赞成把它除掉。其实今天有些甚至有些基督徒不但赞成，而且他们已经跟这些同性恋人同流而污，他们也是接受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甚至在西方，特别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有甚至对教会接受同性恋 的婚姻，同性恋人组织家庭，那么来领养孩子。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竟然被接受。所以这就可以看到说，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愿意跟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呢来有那个关系，对他有的交账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蒙蔽在那里，不能够看到真正上帝的意思。其实上帝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谦卑他的面前，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软弱。所以第三个 S 是讲了什么呢？上帝体恤我们，神体恤我们， God sympathizes。 上帝了解我们有没有软弱。同性恋者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软弱，其实在现代新时代里面有一个盛行这样的一个字眼。老师，我们先看一个经文先了。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为什么体恤呢？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有罪，我们有神做世界各样的引诱，我们有没有软弱？但为大祭司他能够了解，因为他本身受过试探，他知道肉体所面对的试探是怎么样的光景，但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因为他受过这样的试探，他了解，他能够明白我们所受过的，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肯来接受他。所以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字眼，在现在新时代里面非常盛行的这样的字眼叫做 same sex attraction， SSA， 就是同性彼此吸引。所以今天同性恋会这样的泛滥，就是许多人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同性，有人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子的，男的最喜欢男的，女的喜欢女的。所以今天男女的厕所已经你不知道到底应该进不进去，你进去男的厕所不知道有些同性的男士在那里欣赏你，在观察你也不知道，女性的厕所也同样子。所以同性的吸引成为一个非常喜忽泛滥的这个社会。有时报章上看到一些老师，男老师怎么样会来欺负来凌辱那些男学生，你不能够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这种同性的吸引在现在社会里面成为一个被接受的一个字眼。许多时候有人说，这从科学的眼光，这是因为基因的缘故，因为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过怪那个人，他本身就是这样，他本身就是喜欢男的，男的喜欢男的，你不能够怪他，这是他本身的内在的这个基因所造成的，所以应该被接受，应该接纳他，同情他，接受他，让他过他应该有的方式，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正常的，我们反而是对他是反常的，所以我们应该接受他，让认同他那个同，当作是他认为他们认为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性行为。但是今天有这样的言论，今天很多复杂的言论，很多的不同的论点，但是今天有一些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这样同性的吸引并不是先天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双生子是同，就这个 identical twin， 就是他们是一模一样的，脸孔一样，什么都一样，他们的基因也是一样，但是生来之后呢，后来他们进入不同的 环境，可能有一个被领养，一个留下来，所以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其中一个发展成同性，但是另外一个继续他异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如果是同样的，如果是因基因缘故呢，这个双生子怎么会变成一个是异性一个是同性呢？所以异性恋一个同性恋呢？所以这些的很多的这样的研究就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说这是可以改正的，就好像不同的样的罪恶，我们愿意接受的话呢，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上帝能够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说我本来就是这样，我改不了的，我喜欢赌博，这是我的习惯，我改不了，我吸烟是我的习惯，我改不了，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的言论的话，这样的想法的话，上帝的话无办法进入到你的里面，进入的里面只有愿意，我们愿意的放弃，让上帝来帮助我们。尽管就是那些认为说他本身是有等同性的事情，他很难，他很难解决，只要他愿意，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听上帝的话语，把自己交给上帝，耶稣基督是能够体恤你们。所以不单是当然是同性恋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各同不同各样的引诱，有些有不同坏的习惯在那里缠绕，一生无法脱离这样的一个缠绕。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让上帝的话语如箭刺透，如箭的进入了里面，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知道上帝能在那里愿意接受他的话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功效的话，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最近我在报章上常常注意到有一些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我就发现这是在故事里面背后有一个因素造成这个人是能够浪子回头，这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在今年年初所看到的，这个年轻人他就是过着放荡的生活，吸毒赌博，是一个社会所认为是一个渣仔渣滓的一个地方，渣滓的一个人，但是上帝拯救了他，给他新的生命。整篇的文章并不是在讲基督教，因为这是在海峡时报，当然不是做见证的一个场所，它是字里行间里面有一个字或两个字告诉我们是基督教改变了这个人。另外一篇也是在今年年初的，这位瘾君子，他今年成为辅导员，帮助那些在成为瘾君子者当中的年轻人，帮助他们能够走向正确的道路。同样的也是上帝的话语改变了他，帮助了他。那个另外一个是在非常最近的，这位也是一个年轻人，他以前是一个示威党徒啊，他打抢也被关到监牢好几次，但是今天他自己开公司企业家。同样的里面有一两句话说是因为他信了耶稣而改变了他。所以上帝的力量，上帝话语是能够帮助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来交货给上帝。所以希伯来书跟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的宝座前，为他这段里面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什么呢？每当引诱来的时候，我们应该祈求上帝，我们应该回到上帝的话语，让上帝来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可能失败了，不用你重新再来，每一天每一天就是继续的来回到上帝的那里。 C.S. Lewis 有讲过一句话，这是我现在头脑想到的，他说每一天当你从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过去所做的没做什么，今天重新再来。换句话说，每天来到上帝的话语，重新读了，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今天再是新的功课，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软弱已经过去了，今天重新再来。这也是说为什么每天我们要读圣经，不能说我今天先读，把下来一个礼拜先读吧，下来几天不用读了，哦，跟上帝交账了，不是的，每天重新再来，每天重新的在听上帝的话语，因为每天我们要知道上帝那随时帮助，每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讲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妇女行淫当中被人抓了，大家都在里问耶稣说要怎么办处理这个妇女呢？是否要把石头用石头打死她吗？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行淫的人应该被处死。 所以耶稣要怎么回他呢？如果耶稣说放了他吧，那么你还说什么是 遵行律法呢？遵行摩西的律法呢？如果说你要杀了，把他根据摩西律法把丢石头的话呢，哇，你那么残忍啊，你还说要 爱世人什么啊？所以耶稣要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巧妙，耶稣回答说，好，对了，他犯罪，丢石头，把丢石头打死他，因为这是摩西所说的，这是摩西所定的罪，他犯了罪，他是罪犯，就好像377A罪犯杀死丢石头，但是谁认为他没有罪的先拿石头打死他，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圣经说一个一个走，从老的先走开，因为老的他的经验比较丰富，他知道他的罪比较多，越老越罪越多，他觉得更没有资格，所以老的先走，那些年轻活子想要走，哎，怎么老的走了，他们也没有人敢丢石头，所以一个一个走掉了。耶稣就问这个妇女，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意思说没有人丢你石头吗？那个妇女说没有。耶稣说我也没有丢，我也没有定你的罪，意思说我也没有处死你，但是从今以后不要犯罪，离开吧，从今以后不要犯罪。所以耶稣没有定他的罪，并不表示说他没有罪了，耶稣帮助他，让他过一个新的生命。是的，在律法当中耶稣承认这是罪的，这是要处理的，但是你必须面对，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 C.S. 律师讲另外一句话，他讲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说上帝啊，愿你旨意成全。另外一种人呢，上帝跟他说好了，就由你吧，你就由自取吧，你自己行你的道路。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只说上帝任凭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属于哪一种人呢？我们是要属于一位跟上帝说，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要读你的话语，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还是我们继续过我们意所意为的生活呢？上帝说好吧，就由你照你的话，照你的意思走吧，走你那灭亡的道路。所以今天两个人见所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上帝要跟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在聆听？上帝看见我们，愿让上帝来洞察我们，来帮助我们吗？让上帝来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么每一天当我们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是要做一个上帝的使者，说我们应该说的话，做坚持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决定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因为我们有个任务，我们要把他们带到我们的群体当中，而不是我们进入他们的群体那边。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上帝的话语带来力量，是如两刃的剑，是有功效的。愿我们能够看重你的话语，每天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聆听你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也让上帝你的剑刺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光景，让我们更要谦卑的依靠你，求主的灵恤保守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